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热点快评栏目。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日前呢，他接听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祝贺他当选的电话，引起各界震动。这是1979年美中建交以来首位美国总统或者当选总统与台湾领导人通电话，碰触了美中关系的一个禁区。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来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川普呢，他似乎不理解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禁区。他在推特上，我们看到他发文表示说，美国和台湾有数十亿这个美元的军火交易，可是呢，我却不能接一个电话。那么两位嘉宾认为川普是不懂规则呢，他还是有意要试探雷区，从而为今后的中国政策来探路呢？首先请纽约的和平先生发表意见啊。首先我们来听听张立凡先生的说法。张先生，
哎，你好。哎，这个我在北京看这个事情呢，也有媒体问我，我呢是这么看，我觉得这个就像是打牌的时候，那个打桥牌的时候，这个叫牌一样，就是他需要先声夺人。
嗯，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像有的美国媒体说的，说这个是菜鸟犯下的错误，认为他是外行。
嗯，
那么当然，这个我觉得，因为这件事情实际上双方是已经沟通好了，然后才通的电话。所以我想，一个是川普先生的他自己的团队事先是知道这个事情，然后这个台湾方面他们事先也是沟通过，然后约定了时间，这个双方通话。所以我想这个事情绝没有这个大家想的，就是说认为他是没有经验他这么做这么简单，也不像这个外交部啊，我们这边外交部王毅外长说的，说这个好像是这个是台湾方面的一个小动作，其实我觉得这都不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来看，可能川普先生有他自己的考虑，
嗯，
他需要就是通过这个叫牌，把他这个未来跟中国谈判的这个价码先喊出来，
嗯，
然后才好讨价还价。所以这个事情应该是一个。从他来讲是一个有深思熟虑的事情。
嗯，
只不过呢，他利用了他现在是一个等待上任的这个当选总统的这么一个身份，这个身份显然不是官方的正式身份，所以呢，他利用了这一点来把这张牌打出来。
嗯，
实际上我觉得川普先生可能他是一个，他。不是一个要在意识形态上跟中国博弈的这个总统，而是一个要在利益上和中国博弈的总统。
嗯，
所以从这点上来讲，他可能也有报道说，他认为他跟中国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是不可能调和的，再争论多少年也没有意义，所以他不会像前几任总统那样去跟中国争这些愚蠢的问题。这个从另一方面其实就说明，可能他要真正要争的是这个
国家利益，
双方这个国家利益。
嗯，
所以未来我们可能面临三个很有个性的领袖啊，一个这个川普，一个我们的习主席，还有一位是普京先生。
嗯，
这三位这个有个性的世界领袖，他们之间的博弈可能会要开始。但是我注意到，就是我们这边可能对意识形态看得比较重，
嗯，
那么其他两位可能对利益看得比意识形态要重，所以我觉得很可能，按照这个规律来看，往往是那个意识形态，看得过重的那一方，往往可能在这种博弈中会吃亏。
嗯，
啊，谢谢。
好的。那么啊，纽约的何先生，我们也请您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呢，啊，川普先生他和这个蔡英文，台湾的蔡英文总统通了电话，啊，有人说他是不懂规则，也有人说呢，啊，不那么简单，他实际呢是在试探中美关系。那么何先生，您怎么认为？
我认为这是中美关系重新调整的打响第一枪，因为中美关系长期以来就是被忽悠了，被基辛格之流忽悠了，也被中美关系的双方的一些幕僚、双方的国务院的系统和外交系统的人忽悠了，也被双方的商人给忽悠了。现在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就是这些忽悠的人啊，他们的错误的引导中美关系的政策已经到了改变的时代。
嗯，
第一个是啊，美国这样一个民主的大国，一个经济的大国，扶持2000多万台湾人民的民主的现状，啊，扶持2000多万台湾民众的这个尊严，这本身就是错误的啊，这等错误应该到了一等纠正的一个时代。啊，第二个就是中美之间的经济、贸易和军事和外交上的一系列的这个现状显示出来，鼓吹的政策都是错误的啊。华盛顿的很多的幕僚、华盛顿的很多的这个智库的人员，实际上已经受制于北京的利益，已经受制于北京原来的逻辑的这个思维。那么，川普试图打破这个僵局，打破这个甩开这些所谓的专家、所谓的幕僚和所谓的这些外交人员他们原来的这种逻辑关系。所以我觉得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菜鸟或者不菜鸟的问题，现在是一个需要变革的一等时代。哎，按照原来的逻辑关系，按照原来的这政治框架，那什么都不用做了，那就承认一个中国。一个中国是什么？一个没有民主和自由的、没有尊严的、一个没有市场经济主义经济能力来操控这个国际这个市场，而且来操控中国市场，而且来作为自己专制体制的一个支撑的一个政权，而反而是抛弃一个由民主和自由选举产生的一个台湾民主政权，这个简直是没有天理啊！所以我觉得川普给这个蔡英文打通了电话，如果北京做出强有力的反应，不过是使得就是说原来两岸人民经过这么多年努力所争取的两岸的合作关系受到进一步伤害，使台湾更有意愿去脱离中国大陆的控制，反而不有利于中国大陆。如果北京能够对这个川普的行为进行有力的这个报复的话呢，那么就会最终会伤害他们更大的这个利益，因为中共恰恰是利用了所谓的中美关系的友好来获取了他们最大的利益，而不是利用了中美关系的友好使中国民众得到了更多的尊严。所以中美关系应该到了一等根本改造的一个时间。
好的，
不是一个对。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看北京的张先生，他认为呢事情可能不那么简单，也可能是美国开始试探这个制定新的外交政策特别是美中关系的这个政策。而刚才纽约的这个和平先生呢，他就认为这实际上就是美国开始调整这个美中关系。那么我们也看到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当选的这个副总统麦克彭斯呢，他在川普和蔡英文通电话之后呢，他出面来作为这个一种呢这个效果控制。他这样说，他说呢，这并不意味着他也企图淡化这个问题，说仅仅就是接了一个电话，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改变这个要制定新的美中关系方面的政策。那么北京的张先生，您怎么理解这个美国官员美国或者后任官员的这些说法呢？
我觉得在这个打了一猛掌之后，肯定要揉一揉，要安抚一下。而且呢，这个双方都还没有到这个真正亮出家伙的这个时候，所以你看，不仅是美国这方面的这个。川普这个班子他这么说
我的手机是新手机，没有耳机。
这个外交部长这个王毅他这么说所以实际上来看，我感觉就是双方现在都在淡化这件事儿。因为什么呢？这次碰撞以后大家都需要有一个缓冲。所以呢，这个而且可能我觉得今后就刚才这个何斌先生也讲到，这些包括美国和中国的这些官僚， 或者政客对于美国
没关系，没关系，我那个耳机啊，
对，我觉得
现在手机没有耳机孔的。
这个问题来看啊，
没有问题。
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王毅这样的这种官员啊，他这个级别的官员，其实现在很难受。
嗯，
他们不知道如何来伺候这两位主子。
嗯
啊，因为他们以往的那套规律啊，以往的那套做法已经可能不管用了，但是新的这个未来的对手以及自己的主人和对手之间的关系，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他们就极力的来把这件事情先低调的压下来，留有余地，双方现在都留有余地。
嗯，
我觉得基本上是这么看。
好的，那么纽约的和平先生，现在我们看到呢，中国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及呢这个美国后任的副总统这个彭斯，他都在试图淡化这个事件。那您认为呢，这是美国试图调整美中关系的这个开始，那您怎么这个协调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这个冲突和矛盾呢？
先生讲的很有点子上去了，就是打一打揉一揉，这不是一等配偶的行为，而是一等深思熟虑的一等考虑。而且呢，就是川普不是简单的跟北京去对抗，他也很有可能会任命这个习近平的老朋友为驻中国大使，也就是说一方面他不会跟你走向一个冷战和热战的时代，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交手啊，我们要理清楚一些最基本的事实，我们不能看不见我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啊，比如说在南海问题上面，比如说在贸易方面，比如说在台湾政策方面，整整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东西，不能被一些简单的一些概念化的东西的所掩盖。所以他一方面呢，他可能会跟进一步强化跟台湾的关系，进一步表示在南海方面的强势，也进一步在中美关系中美的贸易方面表示强势。但是他还一方面呢，又可能很有可能会去看这个这个习近平的老朋友一个州长去担任这个驻中国大使，这样的话呢又有利于沟通，他们是在谈判桌上的一种交手。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现在北京是一拳打下去，他已经打晕了，不知道怎么去做出反应。如果你做出过强的反应，一上来就会跟川普闹掰了，对吧？闹僵了，那你中美关系怎么办？如果中美关系的僵化和恶化，可以说是对双方两国都是不利的。
嗯，
但是最不利的是中共，因为中共还想忽悠美国，忽悠全世界啊，就是美国呢，就是一切都是大白于天下。
嗯，
美国的这个不要说这个选举的过程是如此的透明和公开，甚至呢，美国的所有的执政所有的这个政策行为都是公开和透明的。他美国不存在一个忽悠中国的问题，现在只有中国忽悠美国的问题。但是川普不想再被基辛格这些人忽悠了，而这一次基辛格到北京去忽悠，马上就圈炮了，就已经证明。这一种忽悠政策在川普看起来是已经应该抛弃了。
好的，我们感谢和平和张立凡先生的热点快评。